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来读马拉基书，从二章十七节一直到马拉基书的末了，也就是四章六节。今天我们就读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。在马拉基书中，我们看见先知马拉基很重视神的约，神的爱是神立约的基础。马拉基先指责整个以色列人，从当领袖的祭司利未人到一般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都不珍赏神的爱，还质疑神在何事上爱他们。接着祭司就非常确定的先指责祭司，说他们背弃了立位之约，就是生命与平安的约，他们心中藐视神的名，献上了污秽的供物和有残疾的祭牲，他们本当教导以色列人律法，却自己偏离正道，以至于使以色列人在律法上跌倒。接着马拉基就把目标转向以色列百姓，指责他们背弃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他们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，还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，亵渎了神的圣洁。他们又以诡诈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，背弃了婚姻的盟约，以至于神不收纳他们的献祭，他们也无法产生敬虔的后裔。接着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，先知马拉基就宣告神的审判。我们先来读二章十七节：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见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首先先知马拉基指责他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。什么叫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呢？反锁就是叨扰，使人厌烦，讲一些荒谬错误的话，使人讨厌。当人自己光景不对的时候，就不会自己反省，反而看身外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对，自己背弃了神的约，却还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义，还问说自己在何事反锁神呢？先知就很明白地告诉他们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得恶人好。当恶人没有遭到他们认为应该得的报应，他们就向神抱怨，说那些行恶的人，神看他们为善，神喜悦他们，甚至于他们还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。他们巴不得神赶快施行审判，彰显神的公义，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作恶的人，在神的公义面前自己也站不住脚。神之所以没有立即施行审判，是因为神怜悯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悔改。但是他们落在自义的光景中，以为自己很好，巴不得公义的神来施行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也是你我的光景？我们现在已经在末后的世代了，不法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，恶人也只会越来越猖狂。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在抱怨神为什么让恶人猖狂，神为什么让不法的事越来越多？其实这是神怜悯我们，神提醒我们，他在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当下一次你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心中不平，心中不满，心中愤恨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先问自己，我预备好了没有？因为基督第二次再来是要来施行审判。而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， 那里说，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当然，恶人的结局一定很惨，但彼得提醒我们，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你先不要管那些恶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先问问你自己，预备好了没有？接着，三章一节到五节，先知马拉基就针对以色列的问话，公义的神在哪里，直接的回答他们。我们先来读三章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和合版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，就是behold。三章一节一开始就有个behold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。看哪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仔细观看那马上要发生的事情，也就说出这事情还没有发生。而一节中原文有两个看哪，第一个看哪是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他面前预备道路，而第二个看哪就是那立约的使者马上就要来到，这也说出有两个使者。我们先看第一个使者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面预备道路。我的使者这个词实在是个双关语，记得马拉基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。当然，先知马拉基说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400年后要来的施洗约翰。但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和马拉基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，也就是马拉基事先已经先提示给以色列人了。那什么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呢？在马太福音3:2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当以色列人抱怨公义的神在哪里，马拉基就回答说，很快的，神就要对他们说，我要差我的使者，就是400年后要来的施洗约翰，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而马太福音3:3就告诉我们，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他这里是引以赛亚书40:3-4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他这里讲的不只是外面的道路，更是人心里面的道路。我们心中的山洼都要被填满，我们心中的高冈都要被削平，我们心中的高高低低都要变为平坦，我们心中的崎崎岖岖都要成为平原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在公义的神来到之前，他先差他的使者预备人的心，把心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曲曲折折弯弯绕绕都去除了，让人心预备好能够接受神。之后呢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马拉基他在这里那讽刺的语气，你们不是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吗？他马上就要来了，他就是那一个立约的使者。这个立约的使者不同于前面那个为神传信息的使者，这个立约的使者讲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的来临。新约的圣徒都很清楚，基督要来两次，他的第一次来是以羔羊的身份，在约翰福音1:29，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，就大声喊着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 他第一次来是要完成救赎，让人借着相信他而得着救恩。而他第二次来呢，就像启示录五章五节那里所说的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他第二次来是以犹大的狮子的身份来，而他第二次来是以审判者的身份，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杖。新约的圣徒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来两次，但是对于旧约的先知，这两次是合起来的，好像是一个事例。因为在耶稣两次来中间这一段时间是称为恩典时期，或者称为教会时期，让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。在旧约，以色列人一直认定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并且他们要与外邦人分别出来。但是新约来了，原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另外一批神属天的子民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着永远生命的一般人。他们蒙恩之后成为教会，这教会时期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奥秘，只有借着使徒保罗的启示才把这奥秘解开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而这个基督的奥秘呢，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但今天却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徒和先知。那什么是这个奥秘呢？第六节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外邦人本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就是猪就是狗，但神却开了一条救恩的门和一条救恩的路，让外邦人能够同盟应许，同为后嗣。这对旧约的先知是奥秘，因此旧约的先知说到弥赛亚的时候，好像把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融合起来，成为一个连续的事例。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，因为先知马拉基书说，他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就着新约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最少两次进入圣殿洁净圣殿，改走贩卖牛羊鸽子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。他的作为对于那些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可以用忽然来形容。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时候，虽然他奉差遣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，但是愿意谦卑接受他的信息而悔改相信的只有罪人和税吏，而那些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以及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弃绝了，不仅弃绝施洗约翰的信息，他们也弃绝了耶稣基督的指示。先知特地称基督是那立约的使者，对于犹太人，这立约的使者他们想到的就是摩西领受律法。在出埃及记31章18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在旧约说到是耶和华把立约的石板交给摩西，但是到了新约，在使徒行传7章38节却这么描述，摩西在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这里却说是天使。在加拉太书3章19节也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把新旧约对照来看，那个和摩西立约的天使很显然的 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因为神是灵，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能够和摩西同在，和摩西说话的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他是神的像。而这一位又是到了新约的时候道成肉身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么形容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接着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尽完了地上的职事，最后用他自己的血设立了新约。在马太福音28:26-27，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，死罪得赦。因此马拉基讲这立约的使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要来用他自己的血重新设立一个新约。接着第二节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马拉基在这里讽刺地提到这些以色列人，你们素来仰慕要那公义的神快点来到，但是当他真正来了，谁能当得起呢？当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在新约的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耶稣身旁是少数的一些罪人和税吏，因着相信而成为耶稣的门徒。绝大多数的犹太人，当然包括祭司、长老、文士、法利赛人等等，这一群人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末了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7:22-24，就是那一群高喊着钉他十字架、钉他十字架的人。甚至于当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犯任何罪，只好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，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而这些犹太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果然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就落入神的审判中，持续了将近2000年。对他们来说，神果然像炼金之人的火，像漂布之人的剑。在古时候炼金，他们把含着金的矿石放在炉中用高温融化，金子因为密度高都沉在炉底，而其他的杂质密度低就全部浮在表面。炼金人就用勺子把杂质一勺一勺的移除，一直到炼金的人在炉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那时候就确定剩下来的就是金子。今天神也是用炼金的火来烧我们，烧掉我们的悲情下品，直到我们的品格能够反映基督的形象。另外漂布的人用碱或者说用肥皂，而当时肥皂还没有发明，但人们知道用碱能够洗掉各样的沾染和污秽，一直到最后布成为洁白。这漂布的碱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行为里来清洗我们，除掉我们因为罪行而带来的肮脏污秽。接着3-4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也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他指的当然就是那立约的使者，他要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，他要先来炼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熬炼金银一样，因为利未人是带头来向神献祭的。神要先洁净利未人，让他们能够再重新供祭司的职分，那时候 他们就要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而他们所献的也要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回到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在先知的眼中，古时之日指的应该是大卫的日子，上古之年指的应该是摩西的年代。他们要回到当初，神呼召摩西建立会幕，神呼召大卫，给了大卫圣殿建造的样式。那时神悦纳他们所献的祭，一直要等到基督第二次来，他要来熬炼一位人，让他们重新圣洁，能够尽祭司的职分，向神献上可悦纳的祭。那对于新约的基督徒，一方面我们和以色列人不一样，因为新约的圣徒每一个都是因着相信得着了基督的救赎，他们也都有了重生的生命，而神也命定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福音的祭司。因此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每一个都是祭司。而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是，我们的主也要来炼净我们，要来漂白我们。对我们，他也是炼金之人的火，漂布之人的碱。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十一节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这里提到主的可畏，因为他来要在家中施行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。紧接着讲主的可畏，在接下来的14节15节就讲到神基督的爱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里讲到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激励的原文是困迫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，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。唯一的路呢，就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若一生为主而活，我们一生的功成在基督的台前就要被显露出来。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一生的功成可以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来建造，到了那一天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个日子要把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划线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人的功成若被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而他如果是用金银宝石建造，他的工程经过火就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马拉基鼓励祭司们要回到起初，回到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献上蒙神悦纳的祭物。照样的，约翰对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也劝他们要恢复起初的爱，让基督的爱来困迫我们，叫我们一生为主而活。接着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。这里先知似乎再一次回应他们所说的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？他说，公义的神要马上来施行审判，并且速速的做见证。在这里，先知把犹太人中间的恶事归纳成七种过犯，第一和第七都是对着神的。第一个就是要警戒那些行邪术的，因为神是唯一的真神，我们单单要侍奉神。第七个呢，是不敬畏神的，一旦我们认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对神一定要有敬畏的心。中间夹着五个，都是人和人之间 产生的过犯，包括犯奸淫的、作假见证或起假誓的、亏负人的、该给的工价不给、欺压弱小的，包括那些孤儿寡妇们，还有驱往寄居的，就是他们中间一些流离失所的人，或者来寄居的外邦人。这五个都是一般社会上常见的问题，把五个社会问题夹在两个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敬畏中间。这也说出人所向往的社会大同，所向往的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，是建构在认识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以及对神产生敬畏的心中间。这也等于告诉我们，只有当基督重新回来，在地上建立国度，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。今天在基督教中，有一些人传播社会福音，他们致力于要建构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，但其实这价值不高，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不如把那个时间，把那个精力用来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只要人的罪性和罪行还在，人是人类的社会不可能达到公义和公平。我们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在地上建立国度，才会有公义公平的社会。因此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，当基督再回来，在他的家中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你和我是否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先知的信息不仅是对犹太人说的，更是对今天的教会说的。帮助我们谦卑自己，不要成为那一般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义，还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。让我们真认识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他还没来是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悔改，帮助我们在今天就经历炼金之人的火、漂布之人的解，好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穿洁白的细麻衣，都能够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